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把我们的歌颂、赞美、祷告都献在你的面前。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保守你的儿女一天一天、一周一周，甚至一季一季的经过，让我们在其中经历你的信实、慈爱。我们感谢你，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来到你殿中的时候，我们来仰望你，来瞻仰你的荣美，来听你自己的话语，就求主将你的话语赐下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今天听到你的声音，看到神你自己的荣耀。主啊，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安息赐给你的每一位儿女，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得着力量，得着坚固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在美元的反面有一句话，叫 "In God we trust"，这反映了早期美国先贤们对神的信心。他们是依靠神，而不是依靠钱财。可惜到如今，不知道还有多少美国人，他们把这句话当真，或者干脆忘记了。他们使用美元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到过神，甚至很多人可能认为美元就是神。他们是依靠钱财，而不是依靠神。其实不止美国人是这样，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。钱才是最重要的。中国人可能最激进，一切向钱看。你看，如今全球新冠疫情泛滥下，令各个国家头痛的，其实不仅仅是疫情，而是因为疫情而衰退的经济。所以各个国家想的不是如何控制住疫情，而是如何重整经济，如何多赚美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和当下的景况，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问题：我们是侍奉神，还是侍奉马呢？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，爱那个。”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有的基督徒虽然信主了，但是他不是在侍奉神，而是在侍奉马门。有的基督徒可能更聪明一点，他们又想侍奉神，又想侍奉马门，两全其美。但是主耶稣的话明明的告诉我们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我们要么侍奉神，要么侍奉马门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侍奉的是神呢，还是马门？上一个主日，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21节。我们思想的主题是：你的财宝在哪里？如果你在世忙忙碌碌，积攒财宝在地上，你就是在侍奉马门。如果你一生勤勤恳恳，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你就是在侍奉神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侍奉的是神还是马门？这两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，这两个问题又是彼此相关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真去思考，或者我们想的不清楚，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行。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过日子。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17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吗？你知道主耶稣要你把财宝积攒在哪里吗？你知道如何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吗？你知道如何侍奉神吗？求圣灵借着神的话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知道如何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9、21节和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之间，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2、23节。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如果我们眼睛不好，我们就看不见光，或者看不清楚，我们就会行在黑暗中。我们中间很多人眼睛都不是很好，都近视眼，需要眼镜才能看得清楚。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眼睛也在衰退中，但愿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明亮。听说耶稣所行的神迹中最多的可能就是使瞎眼的得看见，但是耶稣关注的并不是人肉体的眼睛，而是人心灵的眼睛，信心的眼睛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你里头的光是什么呢？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是什么意思呢？里头的光，那与外面的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这个可见光应该是形成对比的。它是指我们心里的光，理性的光，灵性的光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，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那一个人不仅是他肉体的眼睛得到了医治，他心里的眼睛，他灵性的眼睛也得以开启。他认识到那一位医治他的耶稣是先知，是没有罪的，是神所差来的，是神的儿子。最后他信了耶稣。与此同时形成对比的那些法利赛人，一开始他们试图否定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，后来他们又污蔑耶稣，说耶稣破坏了安息日，耶稣是有罪的，他们不信耶稣。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39到41节这样记载，耶稣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他们里头的光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和可怕呢？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，他们更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，这就是里头的光黑暗了。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们和那些法利赛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，或者说我们里头没有光，没有光就是黑暗。我们生活在属灵的黑暗中，我们在罪中生活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对属灵的事也不感兴趣，行事为人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自己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感谢神，后来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看到自己的罪，圣灵更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就悔改，相信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出死入生，出黑暗入光明了。这样我们里头就有了光，我们里面就光亮起来，神就是我们的光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，圣灵就是我们的光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光。撒母耳记下22章29节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。诗篇119篇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真的神就是我们的光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光，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导我们走光明的路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里头的光有没有可能黑暗呢？ 当然有可能，要不然主耶稣就不用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2、23节的话了。如果我们远离神，不爱神而爱这个世界，我们里头的光就可能黑暗。如果我们听了神的道而不去遵行神的道，我们里头的光就可能黑暗。如果我们犯罪了不悔改，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，我们里头的光也会黑暗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六节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所以我们的行为如果跟我们的信心不一致，我们口里面说我们与神相交认识神，但是我们所行的却是与神的道相反的，我们依然在黑暗里行，依然犯罪，那我们就是说谎话的，那其实就是我们里头光黑暗了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9-17节，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真的需要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里面不要黑暗，让我们里面是光明的，以致我们行在光明中。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第六章22-23节放在它的上下文中间来看，作为基督徒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就表明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。作为基督徒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马门，也表明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求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光照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侍奉神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第一个问题要思考，就你的主是谁，或者什么是你的主，你在侍奉什么。当我们说到主的时候，通常有三个层面的意思：创造主、救赎主和生命的主宰。从创造主的角度看，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承认我们的主是神，因为我们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是创造主。但是人却常常以偶像假神来代替独一的真神。马门是什么呢？那个中文说翻译出来就是财力的意思。但是马门其实是古代叙利亚的财富之神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财神爷一样。马门他是一个虚假的神，是一个偶像，代表了对金钱、物质财富以及金钱可能买到的舒适度、权力的崇拜。以色列人曾经在西奈山下制造了金牛犊，如今各个地方的证券交易所常常都有这个铜牛的塑像。其实这就表明从古至今，人们拜马门的心和行为没有改变。金钱对人有极大的控制力和迷惑性，偶像假神都是人手造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应该被蒙蔽或者被私欲牵引去拜偶像，去拜马门。我们的主乃是独一的真神，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。从救赎的角度来看，只有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救我们脱离罪恶，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的救主是耶稣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如果一个人对谁是创造主，谁是救赎主都不能给出正确答案的话，那么他就还不认识神，还不是基督徒，还没有得救。但是当我们谈到主这个词，第三个层面，生命的主宰，很多基督徒却不能够在这个层面清楚的见证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就是我们如何活的，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，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对得起我们的主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主耶稣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字侍奉主，应该是根据当时社会上奴隶主跟奴隶的关系，因为在那个时候奴隶和奴隶主在罗马社会是非常普遍的，奴隶就是侍奉奴隶主的。那基督徒是侍奉谁呢？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，我们不再属于罪，我们不再属于魔鬼，我们现在是属于神，属于主耶稣基督的。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那我们就应该献上自己，甘心乐意的侍奉神，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，这是合情合理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实际情况，很多基督徒却是在侍奉马门，按自己的意思而活，最后也死了，却是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为什么呢？耶稣说不是重这个轻那个，就是恶这个爱那个。有的人可能说我不会重这个轻那个，我会公平的对待他们两个。你看那个雅各娶了姐妹俩，但是雅各却爱妹妹拉结，不爱姐姐利亚。那有的人可能巴不得自己也像雅各能够娶两个妻子甚至更多，而且他会宣称我会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妻子。尚且不说这样的人是自欺欺人，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犯罪，是不蒙神喜悦的，而且是神所憎恶的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其实这还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罪性和软弱不能够公平的对待这两个主，这个还不是他的重点，重点更是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圣洁的，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的，是忌邪的神，他不允许我们在他以外还有别的神，他不允许我们把任何的人事物和他并列，和他同等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超乎一切的。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对我们说，你们基督教的神太狭隘了，太小心眼了，你看我们这些信佛的，我们心胸多广大，你信什么都可以，满天神佛随便你信，你要信耶稣我们也不反对你，但是你们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反对我们信佛的呢？其实这也是人里头黑暗的一种表现，因为不认识神。信仰是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好像父子关系一样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父亲，如果你认别人做父亲，你的亲生父亲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？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一样，一个妻子只能有一个丈夫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，心腹对新郎不忠，新郎怎么可能不生嫉妒甚至愤怒呢？所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要么侍奉神，要么侍奉马门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侍奉的是神还是马门呢？你要侍奉神，你还是要侍奉马门呢？在列王记上18:21，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 这是先知以利亚对当时拜偶像成风的以色列人说的话，挑战他们，让他们要做一个决定，你是要侍奉耶和华还是要侍奉巴力，不能够心持两意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，如果耶稣是主，那么我们就当顺从他，靠着他侍奉神。我们对神不能心怀恶意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我们既然跟从了主耶稣，就当认定这一条十字架的路，侍奉神。那么我们当如何侍奉神呢？侍奉神和侍奉马门有什么区别呢？你怎么知道你是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马门呢？那我想跟大家讲三个方面。首先，我们要有正确的侍奉的动机和目标。你的侍奉的目标和动机就可以表明你是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马门。威斯敏斯特小要领问答第一问：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学过的主学，我希望你还能记得。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并且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诚然如此，那么我们侍奉的动机和目标也应当是荣耀神。像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学到的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3-14节三次提到，要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这个荣耀神，神的名得荣耀，这是神自己行事的目标，就是要让他的荣耀得到成长。那我们这些被他所救赎的人，侍奉神的人，我们的目标和动机岂不也应当是荣耀神吗？我们的侍奉是对神救恩的回应，神拯救了我们，我们理当侍奉他。所以原则上只有得救了的人才能够侍奉神。你来教会做志愿者，那不是侍奉。教会与世上很多非盈利机构有本质的区别。作为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中，能够侍奉他，侍奉主耶稣基督，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权柄。格罗西书第3:23-24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不是给人做的，乃是为主做的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不是说只有牧师，只有全职侍奉的人才是侍奉神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当是对神的侍奉，无论是在教会做的，还是在公司做的，甚至你在家里做的，都应当是侍奉神。因为你做事的动机就是为了神，为了报答神的救恩，为了神的荣耀。相反，如果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神和神的荣耀，那么即使你在教会全职侍奉，那也不是侍奉神。你不过把教会的工作当作世上一般的工作而已。侍奉神的目标就是为了让神的荣耀，让神的名被人尊为圣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但是如果我们侍奉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度，使别人都称赞我，都尊敬我，使我的意思在教会同行无阻，我说什么大家都在听，我想做什么大家都在跟着做，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侍奉神，我们是在侍奉马门，我们就是在侍奉自己的杜甫。有的人侍奉的目标就是要人多，教会要大，事工要大，那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的，而且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人听到福音，更多的人得救信耶稣，更多的人来了教会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希望人来教会呢？人来了教会以后， 他们是否认识神，是否明白神的道，是否信耶稣，是否遵行主耶稣的教训呢？还是我们说教会人多了，人气旺，热闹，人多好办事，人多了奉献也多，就可以办更多的节目，修更大的建筑，提供更多的服务，就吸引更多人来教会。那教会就好像公司一样，越大越好，利润越高越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侍奉神，这是侍奉马门，这是个人的野心，个人的私欲在教会膨胀，这是教会在世间，这是世间在教会盛行。那是教会跟世间就没有分别了。教会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失败的例子，我们应该引以为戒。号称世界上最大教会的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，据说有80万会众，其创立牧师和主任牧师赵荣基牧师已经于近期安息主怀。对于赵荣基牧师本人我并不了解，我也不能评论他，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会评判他的每一个仆人。但是赵荣基牧师于2014年被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因为涉嫌渎职和贪污而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缓刑5年执行的事，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戒。钱财权力其实在哪里对人心都是极大的诱惑和试探。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他首先要的不是我们干大事的心，而是要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忠心完全向着神的心。神若愿意，他可以行大事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侍奉神首先要有正确的动机和目标，就是一颗合神心意的心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侍奉神的方式要对，我们侍奉神就应当按照神的心意行，按照神的话语行，而不是随从世俗，更不能够按照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不是侍奉神，那是你自行其事，其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的私欲，那就是在侍奉马门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建立会幕，读出埃及记、利未记，其实里面有一句或者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反复的出现，圣经的作者也不遗余力，不惜费很多的笔墨反复写这样的话，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摩西就怎样照着行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都照着行。这叫侍奉神。摩西不是没有才干能力和知识，他曾经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所以摩西是很有本事很有能力的。但是摩西在侍奉神的时候，或者摩西被神使用的时候，他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行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。我记得我刚来这个教会还在学习侍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陈牧师师母还在，那陈师母就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列传道在教会侍奉不是凭学问的。当时的我听到嘴上说是的是的，但是心里还有点不服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我要谢谢陈师母的提醒，我更感谢神的教导，让我知道如何侍奉他。侍奉神你就要按照神的话语行，按照神的意思行，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行，更不是按照人的意思行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反面的例子，记得在利未记第10章1到2节，亚伦的儿子拿达、亚比父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， 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如果神这样对待我，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我们不应该抱怨神为什么这么严厉，我们应该知道能够侍奉永生神是何等荣耀严肃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岂可随心所欲不按照神的吩咐行呢？亚那两个儿子，你在人看来可能他们也在侍奉神，他们去献香，但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。什么叫燔火？就是神没有吩咐的，你自发热心，自以为聪明，可能弄巧成拙。这里其实不是弄巧成拙，带有致命的危险。那神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对我们都是警戒。如果我们是侍奉马门，我们就不会按照神的心意行，我们就会按照人的意思行，谁有钱就听谁的。你看世界上那些有钱人，马云、马斯克、比尔盖茨、扎克伯格等等，他们有钱，所以人也听他们的，他们常常是这个世界上有话语权的人，世人都跟随。如果教会也这样，谁奉献多就听谁的，那还是教会吗？岂不是把教会变成了有钱人掌控的公司了吗？但是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我们在神的家中侍奉他，就当按照神的意思行，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行，更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行，要不然我们就是在侍奉马门，而不是侍奉神了。我们侍奉神不仅要按照神的意思行，还要依靠神而行事。你要依靠神来侍奉神，我们相信万有都是本于神，依靠神也归于神，神是我们的供应者，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应当凡事按照神的真理而行，我们应当常常祷告，以祷告成就神的旨意，以祷告等候神为我们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。很多人认为祷告没有什么用，祷告是没有能力的表现，岂不知祷告是我们支取神的能力的途径，祷告是最有用的，没有祷告其实我们就不能为神成就任何的事情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是神要所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，记着先知撒迦利亚对他说的话。重建圣殿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但是神告诉他，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如今我们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，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那就更不能依靠势力，依靠才能，而是要依靠圣灵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上一个主日我讲到，把财宝积攒在天上的方式之一，就是用金钱支持福音事工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我们不应该依靠金钱，无论是奉献的人还是接受奉献的宣教士或者宣教机构，都不能够依靠钱财，认为金钱万能，没有钱办不到，没有钱摆不平的事情。依靠钱财的人不愿意把钱财投在福音事工上，依靠钱财的人以为没有钱就不能成就福音事工，依靠钱财的人以为投进去多少钱就会有多少人信耶稣，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和做法。 其实世界上的人都知道，蒙是在人，成是在天。更何况我们所信的神，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。所以我们应当专心的依靠神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无论我们在教会做的事情，在公司里面做的事情，在家里做的事情，你都应当依靠神，神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情。如果你依靠钱财，那就是在侍奉马门。我们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呢？从我们侍奉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来，我们侍奉的动机和目标对了，我们侍奉的方式对了，那么我们的侍奉结果也就会好。我们侍奉神，神必在我们所做的事上供应我们所需，帮助我们，并且按照他的时间成就我们手中所做的工，使他自己的名得着荣耀。大家非常熟悉了中国内地会的建立人戴德生牧师，他有很多名言，但是其中有一句，他就是按照神的方式做神的工作，必不会缺乏。我们在地上事工的成败得失，其实并不是衡量我们侍奉的唯一指标，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指标。马礼逊到中国传福音，最后死在中国，他一生也没有带几个人信耶稣，所以你不能以这个数字来衡量马礼逊。但是马礼逊是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的宣教士，他对西方后面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做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。看现在很多宣教士也是，他们在一些创起开创的国家，在一些穆斯林地区，其实一生带不了几个人信耶稣的。但是神看重每一个得救人的灵魂，哪怕只有一个人信耶稣，那在神看也是极其宝贵的。神更看重那些侍奉他的人对神的忠心，对神的信靠。我们侍奉神，最终必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。我们侍奉神，将来主耶稣必称赞我们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侍奉神，将来也必永永远远在神的荣耀中与神同在，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在，在他的宝座前侍奉他，敬拜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敬拜，其实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侍奉和敬拜的一个预备。我们将来在天上，在神的宝座前侍奉他，敬拜他，直到永远。一个人如果侍奉满了，那他在看待侍奉果效的时候，就必然急功近利，就好像生意人投资一样，如果不能马上看到回报，他们就会撤回投资，改变投资方向。那如果我们在侍奉上这样，你看果效，你看哪里容易，哪里有回报，你才做，那其实你是在侍奉马门。一个人侍奉马门，最可怜的是将来主耶稣要对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3节对那些假先知的警告，对那些口里呼喊主啊主啊却不遵行神旨意的人的警告。我们都当引以为戒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7-19节对我们发出了同样的劝勉和警告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后面讲的那就侍奉满门，其实他是在侍奉自己，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。教会历史上 有很多忠心侍奉神的仆人，我们应当效法他。就像保罗这里讲，我们应当效法保罗，也效法那些照他的榜样而行的人。同样的，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侍奉马门的人，失败的人，我们都应当引以为鉴。神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见证人都放在我们面前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专心的侍奉他，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，让你的儿女都听见，让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的明白，也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，让我们对神要有正确的动机和目标，也让我们在侍奉中按照神的心意而行，依靠神而行。主啊，更求神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在地上的侍奉，如何看待我们侍奉的果效，让我们专心注目在那将来永远的荣耀上，因为我们地上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来预备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进入那天上荣耀的永远的侍奉。主啊，求你吸引你的每一个儿女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无论我们在哪里做的，主啊，真的都是我们是为主做的，以致我们学习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谦卑的人，做一个侍奉神敬拜神的人。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，钱财的迷惑，而我们自己的私欲常常的膨胀。神啊，但是你拯救了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要拯救我们到底，你要改变我们，你要塑造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。我们感谢你，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